那我想在开始之前呢，这个随着疫情应该病例数开始下降哈，所以我们可以开始鼓励弟兄姐妹来聚会了哈。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是假设弟兄姐妹没有来，就是在家里面看线上直播嘛哈。那但是我想有没有实际的聚会，有没有跟弟兄姐妹连结，有没有一起敬拜，其实他如果久了对于我们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的啊。所以现在在线上看直播弟兄姐妹，我们也鼓励你可以开始来教会聚会了哈。那这个新冠肺炎慢慢的会变成这个流感化嘛啊，就是比较严重一点的感冒啊。那但是我们心里面如果有喜乐的心，其实我们重要的是让我们里面有抵抗力啊，然后喜乐的心是良药，那你越怕他呢，他就越容易来找你啊。你不怕他，他来找你，你就当作上帝给你休假，你也会很愉快啊。好，那我们士师记接近尾声了哈，应该再一次我们就可以把整个士师记讲完啊。那第三章一直到十六章就是讲士师的故事啊。那士师记的结构其实相当的完整啊，第一章一节到三章六节它是序，也可以说是导论啊。那这个一段序呢，我们还可以再分成两个部分，一章一节到二章五节是一段，二章六节到三章六节是第二段啊，就是序又有两段。那么三章七节开始一直到十六章结束，我们知道十六章结束就是停留在这个参孙嘛啊，最后一个士师记里的士师。但是其实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之后就进入到君王的时期，只是撒母耳这个士师呢，其实他也可以跟参孙做比对啦。好，之后我们可以再来思想，再来讨论啊。那撒母耳这个士师呢，他也有具备先知的职分，所以神让他可以高立这个扫罗，然后高立大卫做王啊。好，那三章七节到十六章是历代士师的故事，然后从十七章一直到二十一章就是拔，也就是结论啊。那拔也可以再分为两部分，十七章的一节到十八章的三十一节，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两章，它是一段。然后十九章的一节到二十一章的二十五节，它是另外一段。然后两段序跟两段拔又相互呼应，就是最开头的那一段序跟最结尾的拔是相呼应的啊，也就是起头是从以色列人他们这个求问神说哪一族要先上去跟外邦人征战嘛，对不对？结果是犹大要先上去出去征战。那犹大就又找了他的兄弟西缅去这个征战。那最后一段呢，他也是征战，但是呼应到最后却是以色列人的内战啊。那么再来第二段序呢，他指出以色列人失败的因素是因为这个就属灵的因素哈，是因为拜外邦人的偶像啊。那么在拔的第一段，就是我们今天会看的，我们又会看到他也说以色列人侍奉自己制造的偶像啊，所以拜万邦人的偶像跟拜自己造的偶像。然后以及呢这个第一段刚刚说的第一段就是跟外邦人征战，然后最后一段是以色列人的内战啊，那就是征战的对象就从外邦人变成便雅悯人啊。那从十七章到士师记的最后，我们会看到一个整体的啊，就是第三章这个七节之后讲的是士师嘛，士师的事情就是领袖。那其实从十七章到二十一节讲的就是普遍性的，十七、十八章讲的是民间的状况，然后十九章开始就讲到这个道德的败坏，一直到产生内战的事情啊，那会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灵性以及道德上败坏的程度。那么从十七章到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以三节来去作为他的一个注解， 分别是十七章第六节、十九章第一节跟二十一章二十五节，因为他都讲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中没有王。那其中十七章六节跟二十一章二十五节更说到个人任意而行，所以要给士师记做一个注解呢，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然后个人任意而行，而这件事情它是一步一步的越来越严重的变成这个状态。我们也需要留意的是，所有这个事情产生结果的开端就是以色列人没有完全遵行神给他们进迦南地的命令，是什么？就是与外邦人征战之后要把他们灭除尽尽，对不对？不能够与外邦人同住，对吧？但他们就与外邦人同住，然后一开始还把就是征战得胜还可以让这些外邦人做这个服苦的劳役，对不对？就是做奴隶啦，来做工的。但后来就变成他们的辖制跟网罗，后来他们就跟这些外邦人就通婚嘛，通婚之后呢，各样的文化就掺杂。那么对我们而言，我们整体上也要一个理解，神以以色列人的历史就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他所预表的是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这个人我们是神的应许之地，但是属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要一个城一个城要去攻打，要去得胜的。也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人都有各样不同的坚固的营垒，有被恶者掳去的各样属于世界属于私欲的这些的思想，这些的败坏的行为，或者是这些行事的模式。那么我们就是需要认识主的道，在神的圣灵的能力当中，那么能够一战一战的征战得胜，并且告诉我们得胜了之后呢，你就不要再把你旧的留着了，你不要就是又留着你这个属肉体的生命，然后又要有属神的生命。你如果让这个属肉体的、属神的、属世界的跟属灵的两个混居的话啊，那就是把我们引导进入到士师记的这个属灵败坏的脉络的这条路径当中啊。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特别是在现代的基督徒，我们讲求这么多元哈，又讲说要包容，对不对？那其实你会发现大家越来越不敢讲是非对错，越来越不敢说就是无所就什么都好了，只要你喜欢就好，你觉得 OK 就好了啊。但是对于基督徒而言，确实需要面临一个很实际的挑战，就是在圣经里面，其实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恶，我们是不可以给恶者留地步的，也不要容许我们生命当中的恶停留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容许我们生命当中的恶停留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它就一定会变成我们跌倒的网罗。一旦你稍微软弱一点这些你没有把它彻底的放弃，与主同定十架，也就是说在想法上其实有一个简单的理解，就是你觉得那也没有那么不好的事情，那也不是一定不可以的事情，但它其实不是那么合乎真理，不是合乎神的心意的。我们如果把它留着，那当我们软弱或者是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跌倒，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以色列人呢，他其实是经过神降十灾在埃及，使得他们得以离开埃及，对吧？他们经历了这样神迹，然后又经历了神将埃及的追兵淹没在红海中的神迹，又经历了他们在旷野绕行的时候，然后神按时降下玛纳的神迹，又经历了在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引导他们日夜行走的神迹，又经历了虽然经过很多的波折，但是还是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并且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他们也确实能够征战得胜，能够得地为业，对吧？然而以色列人在信仰上最深的堕落，却是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后发生的。 这个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跟以此作为警醒的。那士师记十七十八章它描写民间的信仰状况，它是以米迦这个家庭作为它描绘的典型啊，那就勾勒出在当时信仰跟道德观念的混乱。我们看到米迦这一家人哈，我们等一下 会仔细的带弟兄姐妹看，你会发现他又雕刻铸造偶像，又自己私立祭坛，又自己设立祭司啊，先设他的儿子做祭司，后来有一个利未人的少年人来，就想哦这个更好，然后就设立这利未人的少年做这个祭司。然后呢，这个利未人的少年呢，他也是跟米迦这个家呢一拍即合，因为他也是为利行事，为了利益行事的。所以呢，你要每年给我十舍客勒的银两，还有一套衣服，要奉我为父为祭司，那有什么不好？当然好咯。他也就不管，其实神所设立敬拜神的地方就在这个示罗啊，就在不远的地方啊，但是他们就在自己的家里面设立了这个神坛啊。那到后来呢，我们又看到但啊，就是但这个支派的人呢，他没有能耐去攻击住在他们应许之地的外邦人，就是非利士人跟亚摩利人。你会看到从诗记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亚摩利人把但人逼到山上去，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得胜，所以他们但人只能够住在山上，然后他们没有能耐去胜过这个外邦人，但是却去寻找容易攻击的地方，就是在北边的拉邑。拉邑就是后来的但，就是但人去攻击了那个地方之后，就说哈，这里就是但了。本来他们的地界是在这个犹大的左上角，犹大在南方嘛，我应该找个图给你们看啊。犹大左上角，但那个地方他们打不赢那些那边的外邦人，所以他们就一路往北到最北去。然后那个地方呢，因为有那个山的屏障所以那个地方的居民就不会是没有受到攻击，就很安逸，又可以自给自足，又有水源所以但族就觉得哇，这个地方是个好地方，然后他就去攻击，去杀了那个地方的人然后并且在行经以法莲的时候呢，以私心询问另外一个充满私心的利未人，就是把明明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却透过这个利未人说成是在耶和华面前的道路。因为神给但人所应许之地就是在南方嘛，他舍弃了上帝的应许之地，自己要去找一个地方，然后路途当中经过了这个以法莲，然后经过了，然后住在这个他们的家里然后碰到了这个利未人的少年，然后就问他说：“我们这一次去是不是合神的心意？”然后呢，利未的少年就是也讲他们喜欢听的话嘛所以他们就按照自己的意思改变了上帝的旨意，就是背弃了神的旨意，然后还要将自己的意思硬要找一个神职人员来给他们祝福。我们听起来觉得荒谬吗？觉得荒谬吗？但是很遗憾的事情是，在现在许多的基督徒的信仰其实与这个故事差距并没有太远，并没有太远我后面也会跟弟兄姐妹分享。那今天这个讲题就我有请令田师母先看一下，他觉得有点沉重。那我要先跟弟兄姐妹讲就是说我们讲士师记对我而言就是很容易有一个为难点，因为士师记就是会看见很多问题嘛。那当我们在讲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就会觉得好像某一些点被讲到了，然后可能心里面会觉得有点不舒服但是请大家真的知道，我在写这个讲义的时候脑海里面没有浮现你们任何人， 啊，所以我只是就是按着圣经，然后我们该在这当中看到什么提醒，我们提出来。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哎，觉得可以需要被提醒，那么我们就赶紧的调整。因为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都知道我们情愿神在今生审判我们，对吧？审判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哪里有问题嘛，以至于我们就能够有最好的机会能够改变。今生就是神所量给我们最好的使我们能够改变的一个机会。我们在今生，我们只要愿意改变，那么依靠神，从神来的能力，按着上帝的应许，你就一定能够改变。啊，那这是非常奇妙而且有价值的事情啊。好，那我们在进入到后面的信息之前，我们还是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透过士师记已经给我们许多的提醒。进入到士师记的尾声，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从你来的这样的智慧，从你来的警惕，以至于我们能够持守自己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当中。主，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你的宝血洁净遮盖孩子，让孩子口中所说的话语是按着你的旨意，能够与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让我们说的与听的同盟建造。主，你圣灵运行动工，将以下的时间再一次恭敬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就要进入到十七章哈。首先我们会看到呢，一个因为惧怕咒诅而认罪的儿子啊，他这个故事是这样子。这个米迦呢，他把他妈妈1100舍客勒给拿走了的银子拿走了。那我们在参孙的那边知道，因为大力拉出卖参孙啊，每一个首领要给他1100舍客拉。那我们说1100舍客拉大概是12.7公斤的银子，然后以当时的工价大概是一个人110年的工价。那么圣经学者认为呢，那时候给大力拉的首领，因为以非利士人有五座城，五个大城，所以可能就是五个首领要给他，所以大力拉得到了5500舍客拉的银子啊，可换算为现在大概是3亿，这么庞大的金钱，只是要绑这个参孙。好，那在这里又看到我们看到一个有钱人家，他家里就有1100舍客拉，然后他儿子把他拿走了。那米迦呢，他原文的字义是谁像耶和华，所以本来应该是一个知道说没有人能够比拟耶和华的人呢，他却做出窃盗母亲的银子，然后呢又让母亲跟他雕刻铸造偶像，然后又造别的偶像，然后要私立祭司、私立神坛等等跟他的名字不相符的行为啊。那中间的落差其实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啊。那当他的母亲的这个1100舍客勒银子被拿走的时候呢，那这个米迦他的妈妈就下了咒诅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咒诅了什么，但他告诉他儿子说他下了咒诅。他儿子一听见他妈妈下了咒诅呢，连忙就把1100舍客勒银子就还给他妈妈，就说这个你的银子呢是我拿走了。但是你会发现他还银子的这个过程这么的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好像他什么事都没有做错一样。那我们就看到这个米迦，他只惧怕咒诅，他惧怕咒诅，但他一点都不惧怕在咒诅之上的神。也就是他对于他拿了1100舍客勒这件事情，其实如果没有那个咒诅的话，在他心里可能他一点都不觉得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因为有咒诅的缘故，他就还回来。那我们就会看到以色列人信仰在当时的混乱跟矛盾，以及被迦南化，也就是世俗化的一个程度啊。所以十七、十八章会让我们看见，就是民间的一般人跟整个但族其实都是追求地上的利益， 而属神的法则甚至于道德价值观是完全被抛弃的。那么米迦这样做了之后呢，米迦的妈妈也很有意思，他的妈妈知道钱是儿子拿走的呢，原来的咒诅呢就180度的改变成为祝福，然后就是愿耶和华祝福你，还奉耶和华的名来祝福他的儿子，因为他怕他的儿子被咒诅啊，所以就用耶和华的名来祝福他，企图来抵消这个咒诅。那我们就很显然的看见他的母亲就是两种砝码的态度啊。而箴言20:10告诉我们，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23告诉我们，两样的砝码为耶和华所憎恶，诡诈的天平也为不善。啊，那米迦也没有任何悔改抱歉的意思。我们从米迦这种对自己的错误毫不在意的态度呢，其实可以推论他应该是在一个，因为他们家很有钱嘛，啊，所以是在一个很被溺爱的环境之下成长的。那他也知道他不论做了什么事情，他妈妈都不会责罚他。哎，你们要知道1100舍克拉和现在6000万，你儿子如果拿你6000万，可以，不是，假设你有6000万给他拿哈，然后跟你说，然后你就说啊，这个拿着我6000万人，愿主重重的责罚他，然后还听到主要责罚他就，哎妈，6000万在我这，你就这样算了吗？你会像那个米迦妈妈说，哦，愿耶和华祝福你吗？不会吧？你好歹要跟他好好讨论一下，你做这件事情到底是，对，到底是怎么回事嘛？对，但是米迦的妈妈就完全没有哦。拿回来之后就是愿耶和华祝福你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妈妈在意的就是钱拿回来啊，所以当发现自己儿子做的，就什么都抛弃了，也抛弃了所有一切的信仰、道德、家教。但是他还知道要按照摩西的吩咐哦，因为摩西五经吩咐他们认罪，如果你偷窃认罪之后，你要全数归还，还要到祭司那里，就是献1/5作为这个赎罪祭，然后赎罪赎千祭，然后祭司还要为你来献这个赎千祭啊。所以米迦的母亲不但没有责备他的儿子，还奉耶和华的名赐福于米迦，然后还分了200舍克拉银子出来，你就差不多1/5嘛。但是又不到1/5，然后他也没有到示罗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把这200舍克拉银子分出来之后呢，还拿那个银子来去铸造偶像啊。那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他铸造这个像，说是要为米迦献给耶和华啊。那在中文圣经翻译看起来像是两个像啊，因为说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但在原文里面它是单数，所以可能是以两种工艺，就是先雕刻之后再铸造，然后把它包在外面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来做这个神像。那有圣经学者认为他造的像可能就是金牛犊的样子啊，但这都是一些推论啊，考古的研究，我们就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啊。那米迦的母亲想要替他儿子来偿还，然后后来又在家中设立神坛。那米迦后来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可能会觉得很离谱，很离谱啊！而且呢，后来我们也看到士师基甸，他也因为自己制造以弗德，就成为全家人的网罗。那么米迦的这个事迹呢，有圣经学者认为他应该是在士师记比较初期的时候，因为后面8的后段会讲到这个利未人是摩西的孙子啊。那但是这个也是一种说法了，我们了解一下 就好了啊。那么米迦的母亲因为害怕当初的咒诅实现，好，刚刚讲先是以称耶和华的名祝福，想要抵消这个咒诅，然后又想要以奉献呢来替他儿子来赎罪，他好像知道要讨神的喜悦啊。那他们知道这个妥拉告诉以色列人犯了罪要献上赎罪祭或赎愆祭，但是他们做这些事情却是在错误的动机里面，用错误的方式去做，说是要奉献又不足数，然后又拿银子来做偶像，说要献给神。你就会看见一个信仰，一个错误信仰的根源，就会让人从一个错误就是叠加着一个错误，就一路错下去啊。那么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凭己意信仰的一个世代，在十七章五到十三节告诉我们，在他母亲为他预备的神像，米迦又自己制造了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之后呢，这个米迦大概觉得哇，我预备的真完整啊，要拜什么都有。那米迦呢就自己分派他的一个儿子做祭司。事实上他能不能够分派他的儿子做祭司？不能。祭司是神设立的，对吧？设立祭司的权柄是在乎神啊，是透过亚伦建立祭司的系统。而米迦完全不顾这些，而这种种的行为就在第六节有一个很好的注解，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你有没有觉得真是够任意的？就是想干嘛就干嘛嘛，对不对？好，那么后来呢，我们就看到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利未人的少年到米迦的家里，那米迦因为这个少年人呢是利未人，就自己呢以他为父为祭司，所以整个过程都是米迦跟他的母亲一手操办做成的。那我们可以看见他做这一切事情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耶和华赐福于我啊，因为他在最后一节就说，我有一个利未人的祭司，耶和华就一定会赐福于我了啊。他做的所有的事情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耶和华赐福于我。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他是完全把神放在他们自己之上还之下？之下。他去摆布所有一切关乎神的一切。而另外一面，面对这许多错误的事情，本来应该最清楚神律法的利未人也放弃了所有应该坚持的真理啊。但在这里呢，我又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其实这个离谱的行为离我们也没有那么远。我们来敬拜神，我们侍奉主，我们做许多的事情，我们有多少跟他们一样，目的是要耶和华赐福于我？我们比较多的现象没有到他们这么极端，但是我们其实是掺杂的，我们其实是掺杂的。好，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呼求神的拯救，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想要在那个时候想要用我们好像多做一点什么，让上帝更愿意拯救我一点。到这一步它就不是那么必要的了。弟兄姐妹可以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吗？所以信仰在我们的心里面其实是很细致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慢慢慢慢的所谓的被炼净，就是我们的动机越来越纯净，我们在圣经当中看见正面的例子反面的例子，其实这些事情读进我们的心里面是要与我们的心对照，我们就像以圣经来照镜子，来对照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状态。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况，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提醒，就是一个警醒。那你说这个事情容不容易发生？其实容易。 我们自己不小心也会在这个状态里面。但是神是充满恩慈跟怜悯的神，上帝知道我们软弱，知道我们掺杂，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尘土所造之人，所以我们有所掺杂，神并不会严厉的来斥责我们，或者是因此而修理我们。但是神却是要以他的恩慈，以慈神爱所，他还是要引导我们能够明白过来。我们对神的信心能不能够渐渐的越来越建立于，其实我们对他的恳求是建立于关系，就是我们是建立于他的关系，我们是要跟随他，是要完成成就从神而来的旨意，不是要成就我的心意。而我们要去成就主的旨意，是不是有一个安全感？那关乎我的事情，那上帝必然为我们成就。我后面会再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些简单的原则在这个当中啊。但我们要第一个碰到的问题点，或者说对我们生命要能够有所提醒的，就是如果米迦他做的所有的事情，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要耶和华赐福于我，那我们面对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提醒啊？那再来我们会看到为利行事的利未人，那这个居无定所的利未人呢，那为什么会居无定所？刚刚讲到有圣经学者依据十八章三十节说他是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所以就认为十七十八章记载的是士师时代早期。那我们知道利未人按着神的心意，他应该是要散居在以色列各支派的地界，因为他背负着要教导各支派这个属神的律例的职责，所以各支派的人就是以他们的十分之一要来给利未人来做生活的费用，他们是没有被分配这个地土产业的啊。那这个利未人呢，他是犹大的利未人，他为什么要跑到以法莲的山地呢？有可能是他在伯利恒没有办法生活，那可能那时候以色列人并没有按着神所吩咐的十分之一来供应利未人，也可能这个利未人的少年呢觉得时机不好，不想工作，类似这样的啊，所以他就往北方到了以法莲山地，进了米勒家里。那米勒问他从哪里来，你会发现这个利未人除了说他从犹大的伯利恒来之外呢，还特别强调自己是利未人，而且还讲了说他就是在找住处。那有圣经学者认为找住处其实就是告诉他说再找一个可以工作的地方，那这个利未人就亮出一个自己特殊的身份啊，看看能不能够有什么好处啊。那也刚好碰到米迦这家人正在设立自己家里的神殿，那有利未人来到他们当中呢，他当然会觉得更好，对不对？所以就自己设立了这个不能当祭司的利未人做祭司。为什么说不能当祭司的利未人？因为他是利未的少年人，在这个律例里面呢，少年人是还不能承担祭司职分的啊，所以利未的少年人其实是不能当祭司的，但他就把他设立作为祭司哈。那前面也讲他其实根本没有权柄设立这个利未人做祭司哈。那这个哈，我这样讲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了，但就有点像就是比如说我们碰到有人认到我们教会，然后什么都还没讲就说他是自由传道，然后就先亮出这个，然后我们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我也会让他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有一点这个意味啦啊。那这个少年人后来呢就在米迦的家里面，那么米迦呢提供这个少年人不错的待遇啊，就一年十舍克拉的银子跟一套衣服，然后以及说待他如父，那为祭司，这个就是给他表面上的尊重。但是在十七章十一节又说米迦看约拿丹就是这个利未少年像儿子一样， 而这个像儿子一样指的不是说他爱这个少年如儿子，而是说他其实对这个少年没有真正的尊重，就看他其实就是小孩子，就是心里面其实是藐视他的，其实是不尊重他的啊。他怎么样使唤他的儿子，他也怎么样使唤这个利未的少年啊。那我们就看到很多很离谱的事啊，就是没有权柄设立祭司的人设立祭司，不符合做祭司的人也接受做祭司。那整个过程当中，真正的老板是谁？其实就是钱啊。米迦因为他有钱，所以他就觉得，哎，这就是一个工作嘛，啊，我雇一个人来做祭司。然后这个利未少年也因为人家给他工作给他钱，又解决了他没有地方住的问题，他也不管他到底能不能做祭司，他就做祭司了，他也不在乎人家实际上待他是怎样，他就做了啊。那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啊。那我们看到18章31节告诉我们，神的殿是在以法莲的示罗，所以这家人呢，其实是不顾这个。不愿意照神所设立的法则，就完全因为自己的私欲就另外搞一套啊。所以基本上所有的核心就是为了世上的利益啊。那17章整段呢，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人真的很软弱很困难啊。人总是想要看得见的事物。17章最核心的信息就是米勒这个家庭，从米勒的母亲到米勒到他的儿子三代，表面上是预备各种各样敬拜神的事物，实际上所要的都是地上的福分。所以17章13节，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他以为只要有这些表面的东西就能够达到他要的目的，而他要的目的就是耶和华赐福于我。而他为了达成他这个目的，完全就是他想干嘛就干嘛啊。所以17章整章就呈现出，因为错误的动机跟目的，导致一个错误就接连着更多的错误的结果。那这当中最关键的就在于跟随主的信仰变成满足自我的信仰。我们需要谨慎啊，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是真的是跟随主，还是停留在要让神来成就我想要的。真正的信仰是对真理的认识，真正的信仰是与神建立真实的关系，真正的信仰就是建立在真理跟信心的基础上。在真理跟信心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正确的明白并且从主支取神的应许。神的应许都是是的，但是我们需要学会正确的支取的方式。我们知道我们蒙保守不是因为我们向他求或者是给神礼物，而是因为他是慈爱的神。我们知道我们蒙引导是因为我们愿意跟随主。我们有得着祝福的应许，但是我们要更多的从永恒的角度来理解，也就是祝福的应许是为了永恒的生命啊。就像我们之前跟弟兄姐妹提过的，当圣经最直接讲到福分的时候，我们应该很直接的会想到天国八福嘛，对，那是最清楚讲到福分嘛。但是天国八福却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地上的事，甚至于包含承受地土这件事情，他所讲的你可以扩及到地上，但是他所说的却是能够得着在永恒当中的产业啊。天国八福基本上讲的都是生命里的事啊，都是永恒的事嘛啊。我们不是不能有地上的祝福，但是我也常常提醒弟兄姐妹，我们面对世上的祝福应该要思考的角度是，我该拿它怎么办，就是我们是神的管家嘛啊，就是神给了我这些祝福，那我要思考的角度不是，哇，我好富有，我这个可以按着我的心意要做这就做这，要做那就做那， 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其实所罗门王已经帮我们都试验过了嘛，对不对？他试验说啊，我今天想要盖个楼我就盖个楼，想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对不对？然后最后他得到的结论叫做虚空的虚空。那所罗门王既然是人类历史当中公认最有智慧的人，他都这样子试验过了，我们应该就不用再试了吧。啊，如果我们真的了解这些事情，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比较愿意，就是甘心乐意的去正确的面对思想，那神已然交付在我们手上的，不论是我们的恩赐也好，不论是我们的才干也好，反正才差不多啊，不论是我们的金钱也好，我们要做的是神的管家，所以我应该拿神给我的这一些怎么办？我们应该要有更强的一个，我们进入到永恒与主面对面，我们要是要向神交账的这样的意识。我们有向神交账的意识，回推回来会帮助我们更积极的、有效的度过我们在世上的每个日子。圣经也告诉我们，当爱惜光阴，为什么？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为什么爱惜光阴跟世代邪恶要连在一起？因为邪恶的世代就是让你虚度光阴的，就是让你做许多对于你生命跟永恒没有任何意义跟价值，甚至于是会把你的生命往下拉沉的各样的事情。啊，我们要思想这个上帝给我们有各样的应许，但是我们真正需要做的事情却是认识主的真道，遵行主的真道，并且与主建立关系。而建立关系，我还要提醒你们一件事情，建立关系是要花时间的，建立关系要花时间。上帝永远一直都在，对不对？但是就像你在美国的远亲他也在，但跟你不见得有关系啊，对不对？就像现在在高雄的某个路人他也在，但跟你有没有关系那是另外一件事嘛。上帝一直都在，但是不代表他一直都在就跟我们有关系。我们要与神建立关系，我们就要花时间，要花时间来透过圣经认识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花时间祷告敬拜，在灵里面来经历，来认识他的同在，要花时间明白他的旨意，并且进入到他的带领的道路里面去试试看他所说的是或是不是。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要考察圣经，好让我们能够辨明这个圣经所说的话是或不是。这里面也包含了经历，就是我们相信，我们走进去有了主的命令就遵行。那遵行过程当中，我们就会认识神，就会建立与主的关系。有的人会觉得说，哎，某某某为什么信心这么的坚定？因为他经历过嘛。那为什么我的信心一直这么软弱，没有办法建立起来？因为我们没有在环境临到的时候扎实的用神的方式来去经历，就使得我们就是好像有神的保守又不是那么确定，因为我们同时用了人的方法，也同时又向上帝祷告，我们就不知道到底这个帮助是从哪里来的。好，那我们进入到十八章，我们就会看到得地为业的妄用啊，就是四世纪十八章。前面说的是一个家的问题，进入十八章就扩大为一个支派的问题。十八章开头再一次说，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那么但支派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应许征战得地为业，反而想要逃离当时的战场，往北方寻找安逸的地方。那前面讲到四世纪第一章看见但人被亚摩利人强逼住在山地，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背景轮廓啊。就以色列人，四世纪以色列人真的很可怜，就是要么呢征战得胜之后跟外邦人同住，要么就是没有办法按着神的心意得地为业，然后面对困难的方式呢，像但支派他就是逃避， 就去别的地方，用自己的方法来代替神的心意啊。那在十八章一到六节就告诉我们，但支派就派了五个探子去窥探拉邑，要为自己寻得住处，那就是要掠夺那地为业。那么对照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也派了十二个探子进入迦南地嘛，对不对？那当时派十二个探子进入迦南地，那是出于神的旨意，神的命令，而现在派探子却是自己的意思。当时要胜过这个迦南地的外邦人，就是上帝的心意是要以色列人倚靠神得胜，对不对？然后现在这个但支派去看拉邑，就是要靠自己能够得胜啊。那这个事情就让我们思想，我们领受神的旨意或是遵行神的真理，往往在人看来是很艰难的，但是我们却要留意一件事情，出于神的旨意，上帝本来就没有要我们靠自己来征战。以色列人为什么在旷野绕行40年？因为他们去看到了哥利亚的兄弟，对不对？那个亚纳族，对不对？然后就都是巨人族，他们就说我们在他们面前就是像蚱蜢一样，真的是非常的微小啊，就是完全打不过。那上帝知不知道他们靠着自己打不过？知道啊。但神就是要他们经历上帝的作为跟能力，而且以色列人已经经历过神这么多的恩典的民族，碰到了新的难处却仍然没有办法啊。而且我们要了解哦，他们这个对于这个十二个探子的抱怨不是一点点哦，啊，是哭嚎，对不对？然后很愤怒，然后甚至于要把加勒跟约书亚杀了，然后甚至于要推翻摩西，要另外一个领袖带领他们回埃及。他们因为反应这么激烈，所以才搞得上帝要出手。他们，我相信他们单凡反应不要这么过分哦，可能都不用绕行这么久。啊，但他们就是非常激烈的不相信神，啊，也就是他们不是一点点怀疑而已哦，他们是极其的不相信神到愤怒，觉得他们就是被骗来到这个地方送死。啊，我们要了解这个整个的情况啊。那回过头来，我们说出于神的应许，神的旨意，上帝从来不是要我们依靠自己征战，我们是要凭信心前行。当然我们要去面对每一件事情，我们要尽力的预备啊，但是我们也要确实的知道，要成就神的旨意并不是靠我们的努力能够成就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尽心竭力却不背重担，认真的预备，却知道得胜的关键在乎主。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能够比较明白。就像约书亚在山下征战，对不对？然后摩西在山上祷告，还要举手嘛，对不对？他什么时候手放下来，这个约书亚就败退；什么时候手举起来，约书亚就得胜。好喽，是约书亚得胜了，还是摩西祷告让他得胜？那约书亚没有去打仗，摩西祷告有没有用？所以意思是要去打仗，然后要倚靠神。约书亚打仗尽不尽力？尽力嘛，他总不会是，哎呀，摩西在山上祷告，所以那个，哎，我们全部的武器都放下来，你来啊，你来啊，应该不是这样嘛。他也是很奋勇，然后竭尽全力的在征战嘛。所以我说我们要竭力的预备，然后知道出于神的旨意，上帝必然会成就，因为得胜是在乎耶和华。好，但是我们不预备，这件事情也不会发生。 这件事情也不会发生。啊，它是 一体的一件事情的两面。啊，因此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为什么很需要弟兄姐妹祷告？因为我们有在前线征战的，有预备各样的 事工在做事情的。特别像我自己的特性就是比较做事情的，但是我很需要弟兄姐妹来祷告，因为能不能够真正的成就，能不能够按着神的旨意能够有所拓展，我们竭尽心力的去预备，但是需要弟兄姐妹的祷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你的祷告是无所谓的，因为我们做的再怎么样的尽力的预备，如果没有神的灵运行在这个当中，那么我们就不会看见美好的事情。而上帝让这个机制是这样运行，是因为神要与我们建立关系，他不要我们觉得我们是靠自己的才干能够成事，他也不要我们变成妈宝爸宝，就是都靠爸靠妈，自己什么都不会。他要我们在所有的经历当中，我们也成长起来，然后我们与他的关系也亲近，我们能够又自信又谦卑，这是神对他的百姓的生命所有的一个呼召。我们能够自信是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被训练出一些的能力，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能够得胜是因为神与我同在。如果没有主与我同去，我就不去。如果没有摩西在山上祷告，约书亚也不会出去征战，对吧？好，所以这个事情我希望在今天能够跟弟兄姐妹相对的比较清楚的来分享。那回过头来，我们看到这个但支派的五个探子呢，他们要去窥探拉伊那个地方，在途中呢就经过了米迦的住宅，而且住到他们家里面去了。那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本来就有接待远人的这个习惯啊，所以住他们家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是呢，他大概就听到了这个少年利未人在做一些这个仪式典礼啊，那听出他是利未人，那就这个请他求问神，他们所行的道路亨不亨通。那我们刚刚讲，神明明已经预备了但支派的住处，但是他们因为不能胜过当地的亚摩利人，就舍弃了神的应许，越过了自己的地界，自己寻找出路。然后明明是违背神，却想要从这少年的利未人那里听见平安的信息。那他碰到这个少年的利未人就是一拍即合，对不对？那你说他们事情顺不顺利？顺利啊。后来但支派 也打赢 也把那个拉伊给攻打下来了，他们 也得到了，他们也很顺利啊。但就代表这就是神的心意吗？不是啊，不是啊。那么十八章七节告诉我们，拉伊确实是个安逸的好地方哈，它四面环山，那跟腓尼基西顿人中间有黎巴嫩山，跟叙利亚亚兰人中间有黑门山。然后呢，他在那边，他看到那个地方的人呢是安居无虞，就是因为没有外敌的忧虑，自给自足，而且居民跟世外隔绝，就无忧无虑的居住在这个地方。那 看到这个地方就很喜欢，然后就要自己占为己有。那我们看到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人面对神话语信仰的堕落，往往就是从这个神启示真说开始。啊，这个从亚当跟夏娃，你会看到撒旦就是用这一招嘛，神启示真说。而这一招呢屡试不爽，一直到我们现在还是很有效，对不对？什么叫神启示真说呢？人往往不见得是真的想要明着敌对神，但人往往不相信就只有神所说的这一条路。人往往总想别的方法不行吗？一定要这样吗？那样也没有什么不好啊，为什么要踩这么硬？ 人往往用自己的有限去认识甚至于质疑无限的神，就是这种这样为什么不行，或者是那也没什么不好的思维，其实就透露出我们里面的骄傲跟悖逆。这也是为什么人就是如羊走迷，因为羊是大近视眼，所以人都是短视近利。好，因此我们一定要常常提醒自己，神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除了今生的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永恒的带领。请我们更多的做一个思考练习，就是练习把神带领我们在今生的经历与我们的生命跟永恒去做连结，思想在我们的生命跟永恒当中它有什么意义跟价值。不要一直只停留在我们所处的状态跟我们在地上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更多的去想与我的生命跟永恒的关系。然后再来我们就看到一个鲁神为己的信仰啊，这段经文很长哈，那我简单的读给弟兄姐妹听就好了。从前窥探，就他们看完之后回去哈，然后就窥探拉伊地的五个人对他们的弟兄说，这宅子里有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与铸成的像，你们知道吗？现在你们要想一想当怎样行。就是他们已经要去攻打拉伊的时候，又经过了这个米迦的家，然后呢就知道这里有神像，还有一个利未人，我们到拉伊那个地方去，我们也需要，我们要有上帝跟我在一起。那我们自己没有怎么办呢？本来有的在示罗啊，然后这里有一组，我们就把它抢走，把它搬走。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啊。所以五人就进入米迦的住宅，到了少年利未人的房内，问他好。那六百担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窥探地的五个人走进去，将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都拿了去。祭司和带兵器的六百人一同站在门口。那五个人进入米迦的住宅，拿出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祭司就问他们，你们做什么呢？他们回答说，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祭司心里喜悦啊，因为要升官发财了，便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好，那我们看到18:3说，但人打发五个勇士做探子，然后呢 我帮大家回顾一下前面哈，然后问这个利未少年人呢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那少年人的回答呢完全没有提到神，他就只有说这个米迦待我如何如何，以我为祭司啊，完全没有提到神，所以他的选择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意思。那也就是因为米迦对待他的方式符合他所想要的条件，所以我们看到后来但人给他更好的条件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离开了米迦的家。那但支派的探子问的问题其实也值得我们好好思想，就是我现在这个状态是谁领我的，怎么来的，怎么变成这样的啊？那我现在又在做什么，然后我现在做这些事情我得到了什么啊？这个问题其实是值得我们自己问自己的。我再说一次哦，我怎么来到这里的，就是我怎么会是现在这个状态，然后我在做什么，我又得着了什么啊？那如果我们所在之地其实不是出于神的，或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其实不是出于神的，或者也没有什么意义，那我们能不能够 重新的思想回到神的面前来做一些调整。我们要思想生命永恒的益处，我们要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真正的居首位掌王权。那么十八章十四到二十节这一整段呢，透露出一个令人忧伤的状况，就是但人决定去攻击拉伊，经过以法莲山地米迦的家，就是要把所有的神像都拿走，连祭司也要带走。那就表示他们按自己的心意而行也就罢了，还要绑架神来祝福他们的企图。那这个利未人看见他们抢夺神像，起头还有点着急，对不对？因为神像被抢走了，他祭司就当不成了嘛，他就没投入了。那但是当但人邀请他做整个但族的祭司，他就跟着但族走了啊。那我们也看到他们掠夺了米迦的家之后呢，当米迦与邻近的与近邻呢、哦、来追赶他们，这些但人的态度呢跟土匪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他就对米迦说威胁的话，在十八章二十五节说，但人对米迦说，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恐怕有信报的人攻击你，以致你和你的全家尽都丧命。就是你让我们抢完，你乖乖认了就算了，否则的话你会更惨。好，那但族整个呈现的状态呢，真的是很可悲，就是打不赢外邦人，然后欺压自己的百姓，倒是很熟练。那十八章让我们看见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也就是说他们背弃了神所设立的信仰典范规矩，然后在自己设立的地方以自己设立的祭司敬拜自己设立的偶像，敬拜自己认定的神。那其实整个事情就是他们已经信仰自己所定义的一套。好，回过头来我们也要思考，我们千万不要对自己的软弱，对自己里面的恶很软弱，然后跟别人吵架很勇猛。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就变成跟这个但族是一样的嘛，就是打不赢外邦人，然后欺负以法莲人倒是很凶悍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不断的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每一个人你碰到冲突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让自己回归主的真理，以及让自己与主同定十字架。因为我们第一个真正要处理的是我们里面的恶嘛，那我们里面的恶也包含我们的软弱，包含我们的爱不足，包含我们的智慧不足，包含我们的忍耐不足，我们要处理的是这一些。如果我们把目标变成是因为对方的问题导致我现在这样的状态，然后去跟对方吵架变得很勇猛，那我们真的就落到跟这个但人是差不多的这个状态了啊。那最后我们顺一下，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经历士师时期，然后到撒母耳当士师的时候，他们以为有王他们就能够得胜就可以好，所以他们跟撒母耳要求要立王。但是真的立了王之后呢，你会看到这个第一个扫罗也不怎么样嘛，然后经过大卫跟所罗门之后就分裂成南国跟北国了，所以立了王也没有比较好啊，立了王也没有比较好嘛，对不对？那我们看到旧约其实神始终是要以色列人回转归向他，不论设立在地上的领袖他的职分是什么，名称是什么，其实神期待领袖都是要带领以色列人 回转归向神。但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没有达成这个目的，所以进入新约，耶稣基督以舍己成就了神的救赎，成为真正的君王。可是耶稣基督君王的意义就是真正完成神的旨意，是把我们带到父的面前。神设立领袖的目的就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在以色列当中啊。那这个 我们真正需要的其实是尊主为王，让我们不至于像士师记的以色列人一样任意而行。我们需要对主有一定程度的敬畏，然后我们能够知道在真理当中，在恩典当中能够以真理来建造自己的生命。其实上帝的恩典呢，我们应该要正确的理解，就是在于我们真的努力的要遵行主的道，但是一事再事做不成，上帝会给我们更多的帮助，帮助我们能够胜过。但是如果我们不是走在这条道路里面，想要把恩典用在其他的地方，那其实是对于神给我们恩典的一种误解跟误用啊。那我们盼望是透过士师记看见许多的问题，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好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跟随耶稣基督啊。今天我们看士师记，整个看到很多我们觉得很离谱的事情嘛，对不对？但是其实以色列人整个开始进入到这个隧道，也就是在约书亚死了之后就开始改变了，就开始改变了。那对我们而言，其实我们活在新约的百姓，我们也要认识一件事，既然上帝就是撕开了那个进入至圣所的那个幔子，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直接的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们有领袖帮助我们到神面前来当然是好的，但是其实责任就在我们自己跟上帝之间。我们需要去从今天所看的十七十八章至少去思想两件事情，就是我们来敬拜神，我们的动机是真的要得着永恒的福分，还是像这个米迦这一家人，就是要耶和华赐福于我在今生的世上。然后我们面对自己生命里面的难处，我们有没有像但人这样的现象，就是面对我们里面的恶很软弱，但是面对别人却显得很勇猛。我们就需要调整我们自己。好，那感谢神，我还是要再说一次哈，这个信息我很诚实的说，在预备以及在刚刚整个分享的过程，我脑海里面没有浮现任何人，所以请不要觉得牧师有想要趁机修理谁，完全没有。好，谢谢大家。